各位善知识，各位同学，今日我哋同大家咧系讲到呢个峨眉山中国四大名山嘅第四，请大家揭去呢个课文嘅第42页。佛教四大菩萨之中，我哋已经同大家咧系介绍过咧大悲嘅观音菩萨、大智嘅文殊师利菩萨以及大愿嘅地藏王菩萨。咁今日我哋同大家咧讲到呢个峨眉山，就系呢个四大菩萨之中以大行见称嘅大行普贤菩萨嘅道场。咁大家首先咧，请睇睇呢个课文啊，佢介绍呢个峨眉山咧，佢点讲咧？嗱，峨眉山亦作峨眉。在我们中国四川峨眉县以西两山相对好像峨眉一样，所以呢有这个称号，是这个大行普贤菩萨的道场。这个峨眉这个峨呢，意思即是高壮很伟大的解，那这个眉呢就是眼眉的眉，所以在我们中国四川省里面这个峨眉山呢就很有名的。其实呢，峨眉山呢在世界呢都是有名，它非常之高，在四大名山之中呢它应该呢就是最高的了。一般人所认识的峨眉山呢大家都以为呢最高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峨眉山这个金顶这个地方，但是事实上呢峨眉山最高的部分呢就不是金顶，就是峨眉山的这个万佛顶。这个万佛顶的高度呢就是海拔3099米，3099公尺。咁所以呢个3000多公尺嘅高度呢真係呢与别不同啦。咁所以呢个峨眉山呢亦都係喺我哋中国之中有一个咁嘅一般嘅普遍嘅讲法，就係话呢峨眉天下秀。咁由于呢峨眉山不但係高峻，而且呢非常之秀丽的这个景色非常之优美的，所以呢称为峨眉天下秀。这个峨眉山，我记得我最初接触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是以前小哥喜欢听收音机，喜欢听那些电台那些小说广播，什么峨眉派、空洞派，当时就认识这样了。但是其实峨眉山呢是很多历代高僧大德修行有成果的地方，所以呢名山出高僧世世代代呢都造就很多佛教的精英的样，所以呢峨眉山是我们中国这个出名的佛教道场。这个在四川里面呢四川峨眉县以西两山相对如峨眉，咁呢个呢就以呢个山形呢方面呢去定呢个峨眉山呢个名嘅。普贤菩萨究竟係有咩德性呢？咁我哋首先呢就睇下呢个课文呢个注解第三呢度佢点讲呢？佢话呢个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为释尊之二胁侍，文殊骑师狮子这个狮是佛左，普贤骑象是佛右，是为花严三圣。此菩萨修十种广大行愿，故得冠以大行之号。意思即是说，普贤菩萨以及文殊菩萨分别呢，我们很多时候见到这个释迦佛左右都有这两尊大菩萨我哋上次讲过啦，一般嚟讲释迦佛嘅左手边呢就係呢个文殊菩萨係代表呢个智慧，係掌呢个智门。普贤菩萨呢喺释迦佛嘅右手边呢係掌呢个理门，义理呢个理。咁所以呢个係一般嘅情况啦，但係有时呢呢个位置都会调转，左边係呢个普贤菩萨，右边呢就係文殊菩萨，係表示呢理智原来是一体。如果你以佛教这个智慧作为这个阳光作譬如 自然作为这个阳光，而这个你，而你这个你呢，就等于这个太阳的本体，太阳不动的本体能够散发出这个阳光，可以普照这个万物。所以阳光和这个太阳相对之下呢，以太阳作为这个体，阳光呢就作为用。换句话说呢，这个智慧之用呢是不离这个真理之体，体用原来是一而非二的，我们就要这样认识了。所以称为二挟士，这个挟字呢，左边玉字边，右手边做三个力字，这个挟士的挟，即是说呢，通常在佛的左右两边呢都有两位的大菩萨，协助这尊佛呢是弘化有缘的众生，所以称为二挟士。就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来讲呢，阿弥陀佛是居中，阿弥陀佛的左手边就是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手边就是这个大势至菩萨，称为这个西方三圣阿弥陀佛都有两尊大菩萨作为二挟士。而这个化严三圣呢，现在所讲到这里呢，就是释迦佛是居中，而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呢就分别在左右了，这样是代表理智这个应该呢就是合一的，这样有这样的意思在这里，这样称为二挟士。咁文殊菩萨其实呢个狮子系随时于佛嘅左手边，释迦佛嘅左手边，咁而咧普贤菩萨嘅坐骑就一只绿牙大象，呢只大白象咧系随时于呢个释迦佛嘅右手边，咁样咧系有咁样嘅解释嘅。咁而呢位普贤菩萨咧系修十种广大嘅行愿，嗱一阵间咧我哋会同大家咧系介绍噶啦。啲十大行愿咧，称为十大愿王啊，称为愿王咧，系因为呢个愿咧系无以上之，咁所以地藏菩萨称为大愿王，普贤菩萨亦都系以大愿见称，咁因此咧喺呢个地藏经里边咧就有普贤菩萨同地藏菩萨对话，正所谓咧大家咧都系旗鼓相当，分庭抗礼，大家咧喺呢个地藏经呢个法会之中协助释迦佛系弘讲呢部地藏经，令到呢个佛法咧更加咧系咧系呢个光芒万丈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个普贤菩萨咧有呢个十大行愿，令到佢发呢个十大嘅修行啦，咁所以咧称为呢个十大愿王，咁样好啦。嗱，呢个峨眉山咧，佢个地势嚟讲咧，佢呢个山脉系来自呢个文山。这个字读这个文字突起为这个大鹅、中鹅、小鹅三峰或者以三个主峰去计，而这三座山呢相连呢合称为三鹅，这样这个大鹅山呢它周围成千里这么广阔，岩洞重碎，这个字读的碎字这个地藏经里面讲所谓这个黑碎，这个碎讲好深咁解，非常之深。咁呢个峨眉山上面呢呢个就以大峨山嚟讲呢有好多呢个岩洞㗎，而且高大非常之深。咁所以呢啲岩洞呢可以作为好多修行人喺里面修行嘅道场啦。咁堪谷幽咗自山半力84盘，行小径60里而后达峰顶。换句话讲呢这个真真正正呢是一个天然的修行地方，有很多这个堪谷山谷山洞沉幽守备，很多呢都是鲜为人知所以呢最好呢就是呢自己在这清静修行远离这个烦嚣。自山半力84盘，84盘即是84框，即是84个弯，这样的意思。那么一路迂回而上有小径呢你行呢个小径呢60里，然后呢就到达呢个山峰之顶。喺呢个山上面呢呢个山中呢有呢个石坎120个呢个石坎，石坎呢个坎 是指这个龛室，即是供佛的石室。这解这个呢石龛120，有120个，有大洞12个，小洞28。在山顶呢又有这个很出名的光相寺，咁据讲咧，呢个光相寺咧就系普贤菩萨示现嘅地方，啊，光明嘅光，法相呢个相，法相庄严，法相光明，有咁嘅意思咁样。啊，佛菩萨啊开悟见性，啊有大嘅德行，大嘅成果，啊光明之上，我哋众生咧啊为呢个烦恼所困啊，所以咧我哋嗰个唔系光相，我哋嗰个咧就系、是。暗相、黑相、天人天福尽，仲会有五须相现，所以呢都未曾能够成就呢个光相，所以呢个光相呢光相寺呢个名系改得非常之好㗎。当你登上呢个峨眉山之后呢，你会发觉呢正所谓春夏秋冬四季呢都系喺晒度㗎啦。由于呢座山非常之高广，所以登山朝山嘅人呢即使你在炎夏很炎热的夏天去到潮山，譬如说五六月去到或者六七月去到，在山脚下面非常之热，但是呢你都要记住，你要登山，你要登到上这个主峰顶，你一定要具备这个寒衣。当你去到这个半山，天气好像秋天一样，春夏这个气息已过，去到秋天的时分，你可以着这个甲衣。去到山顶呢直情呢好似呢个严寒嘅冬天一样，你要着棉衲嘅。咁好多潮山嘅人去完潮山之后返嚟俾啲相我哋睇呢，佢着嗰啲棉衲厚度呢直情着寸咁计。而且长度呢一定呢係超过个手指。咁佢唔理好唔好睇，最紧要呢就係暖。咁所以呢啲大棉衲呢好重嘅。但係重都好过冷喎。咁所以呢佢哋呢就直此就御寒啦。点解着呢个棉衣呢，点解唔着件冰呢，着件冰呀。嗰啲冰嗰啲毛皮呀，你諗下係從殺生而來嘅。咁所以呢唔好着嗰啲冰，唔好着嗰啲呢个动物嘅皮。你諗下我哋今日能够得到呢个人身喺佛堂嗰度听经拜佛，你都唔知道收咗几多世先可以成就呢个人身。收咁多世先甩咗嗰层兽皮，你仲想披返上身，仲要几千几万蚊咁买嚟披喺身嗰度，入到佛堂拜佛俾人觉得呢就係好唔适合啦。咁所以呢去潮山嘅人呢着棉衲呢好事啦。咁过咗呢个农历十月呢，呢个正所谓呢个白雪封境呀，呢个登山嘅路径呢就为呢个白雪所封，正所谓封山啦，就唔適合再登山咁樣。所以去朝我哋中國四大名山呢最方便呢就莫過於去呢個普陀山。普陀山呢就我所知就冇雪落啦。咁我當時我哋去朝山呢係呢個2月19觀音誕前後呢段時候去朝山呢，嗰時都好凍，都係大概呢係攝氏8度到嘅，但係8度都好凍啦，因為呢佢好多海風啊，再加上呢嗰啲房舍呢當時我哋所住嘅地方就唔係話呢即係周圍都有呢個 heat 啊，有呢個暖氣嘅，所以都幾緊要。不過呢由於冇落雪都叫做好啦。咁其他嘅三座山呢包括呢個九華山呢到冬天嘅時候呢都會有雪嘅。咁所以一封山嘅時候啲冰雪啊封曬呢啲咁嘅石階，山上嘅人落唔到嚟，山下嘅人上唔到去呢，咁所以在山上修行的人更加要精进，你不精进可能呢过不到冬天，你不黑其取证就浪费自己的时光，所以他们真真正正修行呢是置生死于度外，努力于这个修行的这样。这个我们继续讲了这个访问这里，莲池大师净土宗的大德大和尚，他曾经呢是有如下这段的说话，我们应该就记住。咁究竟莲池大师是哪位呢？莲池大师是明朝这个云栖寺的出家人，名字称为朱宏，所以也称为这个云栖大师。我们中国历代很多的古德，这些高僧大德呢，他们的名字很多时候都是他就以他们所住的地方那座山 啊，所宏经显教的地方啊，这个道场啊，啊这个地域作为他们的名字以至纪念的。那这个云妻子啊，这位大德高僧啊，莲池大师，那啊没讲过吧，他这个五台峨眉普陀三座山呢啊劫坏都不会坏的啊，游山的人啊能够免这个三灾这样，嗯，即是他曾经这么说。那啊指我也，我呢即是说呢啊不是这么看的，但至于这一段呢我们应该就要这样看法，啱不啱就要看你的角度。莲池大师是大德高僧，他讲的说话呢自不然呢是有一定的分量的。咁如果你就以啊啊这几句的字面去解释啊，即是说呢五台啊峨眉啊普陀啊这三座山啊都是呢四大名山啊里面其中的三座啊啊劫坏不坏。咩叫劫坏呢啊，你睇注解第五啊，就讲一个世界由佢生成至到变坏啊，称为一个大劫啊。这个坏其实指啊这个成住坏空啊，包括这个空劫。好啦，为一大劫啊，劫坏时啊无所不坏。咁，所以我哋唔好成日挂住啊我哋啊买乜嘢买乜嘢，究竟可唔可以几襟几耐用，根本上我哋包括我哋自己啊，呢个肉身所处嘅啊呢个地球啊呢个世界呢都会成住坏空啊啊一样呢系会消失。咁所以以一劫作为一个世界嘅成住坏空去睇呢啊啊都有呢个所谓劫坏嘅出现啦。咁啊如果话游过呢个五台峨眉嘅普陀三座山嘅人劫坏不坏，游者能免三灾啊，免除啊三灾，三灾呢有大小三灾之分啊，呢度所讲嘅啊就一般所认识嘅就一个世界将要变坏啊，坏之后就空啦，会消失啦啊，这个世界将要坏之时呢就有呢个水灾火灾以及风灾三大灾啊，这个世界啊这个啊过咗呢个住劫中劫就进入呢个坏劫。咩叫住劫呢，即係有人住嘅时候啊，咁所以喺呢个恐龙时代之后是有人住啊，住劫中劫啊，嗰啲住中劫啊，因为一个大劫啊是由这个四个中劫所组成，每个中劫又由二十个小劫所组成，所以一个大劫呢啊就等于呢八十个小劫的组合啦咁样。咁所以啊你话这个过咗呢个住中劫呢段时候啊，呢啲人呢啊一路变坏啦啊，无论他的道德思想啊或者这个世间的一切 都是呢变坏。这个小劫有二十个小劫啊，之前第十九个小劫的时候呢就坏友情世界。所有这些正所谓人啊以及所有动物呢都一路呢就变坏啊，一路衰毁啊。咁最后一个小劫呢就坏这个气世界，即是说呢这个世界本身呢都会消失。咁啊这个火灾呢就是这个三灾就第一样，下自这个无间地狱一路烧上来，一路烧至上面这个色界天的初禅天，所有啊都是因为这个烈火而烧到这个正所谓荡然无存，初禅的天人都一样是被消灭。那这个水灾呢就是这个三灾的第二大灾，下自这个无间地狱一路烧上来，上呢一路烧至这个二禅天，所以色界这个二禅天的天人呢一样呢啊到时呢都会被啊这个啊消灭的。咁至于啊这个风灾呢，正所谓这个徐南风这个极大的风呢就是这个三灾里面的第三灾更加可怕。下指这个无间地狱，上一路呢啊这个烈风吹至这个色界的三禅天。咁所以呢去到这个三禅天那里呢连三禅天的天人呢都会被这个消灭。咁所以啊这个三灾呢是坏啊，这个四禅天里面的前三禅四禅以上呢就没有这个三灾之难啊这样。那么其实为什么啊会有这个三灾呢，三灾的形成呢啊正如这个课文后面所讲啊，这个我们首先躲读，因为我们再会是补充返的啊，这个三灾啊产生的时候呢大千啊大千世界 你看注解第七，他怎么说？大千世界即是合四州，四州即是以这个须弥山作为一个空域，东南西北分四个州，东胜神州，南善部州，西牛贺州，或者称为这个西牛贺州，以及包括这个北俱卢州，称为这四州。这四州、就是这个人趣的众生、主要由这些人趣众生住、以这个人趣众生作这个单位呢、当然也会夹杂其他的众生。咁但有四大嘅四大嘅呢个四个地方吓，俾呢啲众生住。咁四周有九座山，有八个海，为一小世界，为一小世界，合一千个小世界咧，称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咧，称为一个中千世界。合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咧就包括咗三个千嘅倍数，所以亦都称为呢个三千大千世界，就简称就叫做大千世界。咁呢个咧，相信大家以前喺呢个课堂之中亦都听过，系咪？有冇介绍过呢、這个？有讲到，咁我哋咧亦都唔会再详细讲。咁所以一个世界以一个日月太阳以及月亮。作為一個照明單位來講、你看這個三千大千世界是多少個日月了，所以也是講出這個佛教的太空觀。佛教不是只是講地球這個事實，也都講出無盡星空這個事實的這樣、好了，這個大千世界呢都會因為這個三千、大千世界這個眾生所做的業引來的三災，火災、水災和風災而毀滅。所以在外教的書籍裏面有講到未來這個世界末日是來自這個火，但你去解釋不到這個火的成因。佛教亦都講未來世界末日呢、這個火災是第一樣出現，但他解釋這個成因，這個火的出現呢、同埋這個水以及這個風災的出現呢都是有其因，但這個因就不是在於某一個神對於這些人的眾生的憤恨 而生成，是這些眾生自己本身的罪業而招致的這樣、所以課文繼續說，他說、你說如果你說、在這三個山那裡曾經遊過就能夠免這個三災呢，這樣呢就變成於理不合。為什麼於理不合呢？因為、這個、火災的生成呢是由於我們自己的真葵火這個憤恨心而有，所以你心內這個憤恨心、每個人每一個眾生心裏面都有這個憤恨心，內這個憤恨之火是觸發外來這個火災，所以每個眾生心內如果沒有這個憤恨之心，沒有這個真葵心，就不會招致未來三大災劫，三災裏面第一大火災的，即是無真乃不受火災、即使有火災來都燒不到你、到時你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或者證咗阿羅漢果，已經生到四禪或者以上其他這些聖者居住的地方，或者五淨居天、三災都不會傷到你的、至於、這個水災是來自眾生各自心中這種貪念，正所謂這個貪心，這個貪心呢、好像水一樣，正所謂無孔不至、所以、這個、水向低流下流，所以貪就是 不可以說是上流，貪心這個是下流之事，所以眾人心中眾生心中如果沒有貪這個惡因的話呢，亦都不會受到這個水災的毀滅這樣。至於癡，癡如這個癡呢就是眾生心中一般都有了，咁如果話眾生所有眾生心中冇呢個癡慾啊，亦都唔會受到話呢個癡慾所演變出嚟嘅呢個風災而將佢毀滅啦。所以三災其實來自貪嗔痴，貪嗔痴要斷呢就要借佛教呢個界定位，所以呢個佛法係不可思議，亦都從此一件呢個好處啦。而呢、這個三個山，如果你話去朝過正話所講呢個三個山呢就能夠免除三災話呢就唔啱㗎喎。咁你等下課文就話願念念開呢個文殊智，行呢個普賢行啦，文殊菩薩以大智慧見稱，所以開呢個文殊智，開你自己本有呢個覺性、你自己自性之中所擁有呢個如來、不變本來具足嘅智慧、念念都修呢個普賢行，我們應該會介紹、這個依這個普賢菩薩十大行願的方法去修。 啊，正所谓呢个觉观音悲啊，能够成就呢个观音菩萨呢个大悲拔苦呢种心啊，观音悲咁嘅时候咧，即系等于念念咧都系不离智慧，不离呢个大行，不离呢个慈悲。咁嘅时候，即系话咧，时时都系朝礼呢个三山，朝礼啊呢、这个啊正话所讲呢个三座圣山啦，即系等于啊亲耳大事啊，呢个耳字意思即系近咁解啊，亲耳大事即系亲近三位大菩萨，不达此旨而无远游，何益之有呢？咁如果你唔明白呢个义理嘅话，只不过就事上嚟讲话，哦，去游过四大名山，正话所讲呢三座山就可以免除未来啊呢、这个火灾、水灾、这个风灾嘅话咧，你咁样咧就变咗执事就忘你，执咗呢个事吓，执咗呢个事上方面呢、这个表面个解释，而忘记咗呢个义理吓呢、这个精髓啦，咁样。咁但係我哋都要咁睇蓮池大師啊所講或為五台呢、這個咁所以換句話講呢，或者我哋咁樣講法，蓮池大師呢其實呢佢係強調我哋應該呢係明白呢個義理嘅重要，唔好話好似一般人講呢以為去過呢幾座山去旅行過睇過呢就係呢個免除三災啦咁樣，所以蓮池大師呢、這個正確嘅指示呢我哋應該係記住嘅咁樣。好啦，咁啊，至於啊呢個峨眉山咧，嚇呢個峨眉山咧，我哋咧除咗正話呢個課文嘅資料之外咧，另外咧仲有啊其他嘅等大家咧去認識。佛教講出呢個修行係要成就呢個智，目的就要成就呢個無上正等正覺，呢個正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簡稱即係佛智。如果能夠成就呢個佛智嘅話咧，一切的功德都在你的心中，所以这个慈悲以及这个善已经是包括在内了。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够成就这个究竟的佛智，你说一切善都是属于有为或者是有漏，未曾是究竟的。所以一切的善，一切的善法都不离我们一心，一心就是说我们这个理，从我们这个本心这个自性之中这个这个真理的本体呢是显现出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功德。所以理智二门呢分别呢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以及普贤菩萨所掌管的。普贤菩萨，普贤这两个字呢就以字面去解释，普即是普及普遍包罗一切，贤呢即是善咁解。所以普贤菩萨呢是我们一般就以显宗的佛教弟子来讲呢通常就以这个作为这个称号的专称这个普贤菩萨的。咁在经教之中呢，普贤菩萨其实呢亦都有其他的名字的，又称为这个普贤王菩萨普贤王菩萨，南无普贤王菩萨，王者就是自在也。菩萨理论上呢就未曾达到这个佛的极果的，所以理论上呢如果佛称为大自在来讲，菩萨理论上就未曾达到佛这个大自在境界。但为什么普贤菩萨可以加个王字，普贤王菩萨呢？其实普贤菩萨经教告诉我们本身呢已经是古佛的示现的了，所以普贤菩萨其实即是等于佛在这个毗卢遮罗佛法身佛的示现称为这个普贤王菩萨。因此呢他另一个名字在经教之中就讲及称为这个片吉文殊菩萨称为文吉，这个来自虚云老和尚传记之中。因为当时有位有个黑盖就这个虚云老和尚病重的时候呢，这位黑盖就救过虚云老和尚，他的名字叫做文吉，原来就文殊菩萨的化现。至于普贤菩萨呢就称为这个片吉，文吉和片吉就一对，片就普遍即是普贤菩萨这个普，吉祥即是善即是普贤菩萨这个言，所以片吉即是普贤。有时你去到啲寺院嗰度咧，见到啲啲僧方出家人住嘅地方，一边写住文吉，一边写住片吉。如果你唔知道你文咧，可能你唔知道，但而家咧你就知道啊，系代表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喺密宗里边咧，普贤菩萨有另一个称号称为呢个金刚手菩萨，一只手嘅手。佛教里边讲出观世音菩萨系代表十方佛嘅悲，呢个慈悲嘅力量。至于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是代表十方佛的智慧。 而这个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就是代表十方佛降魔的力量，所以金刚手菩萨是非常之威猛。原来呢就是普贤菩萨法身佛毗卢遮罗佛，亦即是大日如来的示现。在密宗之中呢，金刚手菩萨普贤菩萨亦都有另一个称号，称为这个金刚萨陀。所以呢修行密宗的人呢，以密法修行呢，好紧要重念这个白士名。据说呢，如果你依密法修行，如果你是犯戒，犯了这些重大的恶因，就会落到这个金刚地狱。道中话呢就应该好地呢去重念这个白字明啦，咁样白字明这个金刚萨陀呢亦即是呢密宗里面主要的这个菩萨来的，成就这个修行密法的人的，咁样咁由于普贤菩萨是从法身佛而来，所以亦即是代表这个修行所讲这个理智，这个理这个本体从体起用，于是就有这个智慧产生，有光明显现。因此呢去朝这个普贤菩萨去朝山，去这个峨眉山呢，如果你精诚所至呢，是有机会在这个峨眉山这个金顶这个地方是见到这个佛光的，这样这个佛光呢，有些人呢就会这样讲法，就是他以这个科学角度去讲。首先呢，我们就以科学的角度引述下一般人对于佛光的解释。在这个峨眉山的金顶上面呢，由于高成3000多米那么高3000多公尺那么高，所以呢在上面呢自不然呢是你会见到呢，正所谓高处不胜寒，有这样的感觉。好多啲云啊都喺你个脚下，所以见到呢个云海。咁啊，据讲咧，喺呢个峨眉山呢个金顶上边咧，你要睇呢个佛光，通常咧就系呢个午后啊，呢个中午以后啦。咁呢个中午之后咧，太阳咧就开始咧就系慢慢呢个西下咧，就有西斜嘅情况出现。咁啊，当时咧呢个阳光从西而照射过嚟啦。咁如果你企喺呢个金顶呢个山峰嗰度望过去咧，这光阳光呢经过这个云层就会现出一个大大的光环，这个光控，那你会见到光控之中就好像有尊佛企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那个其实是你自己的反应来的。所以有些人就说其实这个科学的方法都证明哪里有什么佛光的，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影像以及这个西斜的阳光照过来，这种散射的作用而产生这种所谓的异象。所以似乎言之凿凿，但你要咁睇，为什么在那里先见到，在第二个山见不到？你问下他，是你说我不会我不同你博你正为这个正在科学的解释，但是在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这个三千尺的高山当然是高，但是超过三千尺以上的高山也很多，为什么在那里见不到这类的科学现象，是在这个峨眉山先见到呢？那你不妨问下他。这个知其一。第二呢，由于普贤菩萨是代表这个法身理体，有这种这象征，从理而起这个妙行产生这个智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都是未来佛，都有这个佛性，都有这个智性，所以从智性之中放出光明，每个人都得的所以你每个人既然是未来佛，每个人只不然呢是有佛性，有佛光，有一位稀奇的。但是呢，这个佛光现不现就看你诚不诚心，人有诚心就佛有感应，哪个佛你自己心中这个自性佛也有感应。所以去到这个峨眉山顶，你诚恳礼拜呢，是有机会见到这个佛光。如果你说上去是这样走来走去，头都不扣一个的话呢，想见到都不容易。所以这个是要讲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以及你自己的精诚所致才可以见到这个佛光，这个呢就从义理方面去看的所以呢就有这么解释。普贤菩萨的坐骑呢就是这个六牙白象象生六牙，在地球你就很难见到了，但是呢佛教所讲是宇宙的事实，不是只是地球这个太空之中的一粒沙尘，一个小小的地球的事实。所以象生六牙呢这个呢是这个他方世界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再加上即使是地球零碎感应也都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嘛。所以这个六牙白象呢，我们就以义理方面去看呢， 为什么普贤菩萨所骑的这只象是六只牙呢？这个代表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六波罗蜜。普贤菩萨这只象所骑的象是代表这个六波罗蜜，六波罗蜜是代表成佛的因，没有这个成佛的因就不能够这个成就这个佛果的，所以骑这个六牙白象过河能够去到这个彼岸，彼岸这个佛果就要借助这只白象，白象六牙，即是说你要修行这个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样圆满才能可以成佛的。所以六牙代表菩萨修行这个佛果的六个因。第二，为什么这些象是白象不是黑象呢？白象代表白色，白色是代表这个白法，白法就跟这个黑法相对，黑法就是恶法，白法即是善法，善法即是佛法清净之法，所以这个净法修行是可以跟这个净果是相应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个解释。至于第三，为什么这个坐骑是象，象为什么呢？佛教讲出这个事实，正所谓佛门龙象，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你尊称某位大德高僧或者某位大德，他真的是佛门的龙象。龙呢就是一条龙的龙，象呢就是一只象的象，龙象呢原来有这个意思。因为呢就以地球的事实来看，这个世界这个包括远古的传承，陆上最大力的动物就是象，最大只最大力的动物就是象，所以陆上呢，陆上之行呢就以动物来讲最大力就以象作为一个表征，水中行最大力，最大力呢就是龙，所以呢龙象有什么意思？是代表这个力量，代表这种稳健的，这样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才可以护法，才可以宏法，才可以荷担如来家业的嘛，所以呢这个呢是有这个表征，所以称你为佛门的龙象，即是说呢你是护法宏法或者是哪一样你都 是得力啦，这样。在这个六祖坛经呢你都有讲过这个罗骑，罗骑呢这个名称呢就是梵文古印度文的音译意思，即是龙，所以罗骑常在定就无有不定时，罗骑大定，龙定，他说这个龙处于这个大定之中是能够现出这个大神变，所以呢罗骑定、龙定、龙定同埋这个龙象呢都是代表这个大力量的，有这个意思。好啦，咁经教之中呢亦都有一个咁样嘅例证，就话正所谓这个三兽渡河，有三种嘅野兽呢佢要过河呢都有唔同嘅方式嘅。咁第一种野兽渡河係边种野兽呢？就是、兔仔，兔仔要游水过河呢就喺呢个水面一路游一路游。咁所以呢这个河水湍急，这个兔仔呢自不然呢就被河水左冲右冲，咁难以去到彼岸。所以兔仔细只喺呢个河面度游水，自不然呢就脚不到地㗎嘛，脚不到呢个底㗎嘛，未曾去到呢个河底㗎嘛。所以呢就难免呢被呢个洪流将佢呢呢个支配，这个水流相当于呢个六道轮回，这个苦海千尺浪万重波这种的可怕的力量，所以兔仔就难以渡河了。第二呢就正如一只马，马可以游水过河，马虽然说比兔仔大只得多，这个马的四只脚都不能够这个掂到这个河底的嘛，所以这个马过河呢虽然说比兔仔定很多，但是呢都是非常之吃力不容易的至于第三种的野兽过河就是象，象过河就不同了，步步到底的，所以象四只脚全部呢都是很稳健地浅踏住这个河底而过河，所以这个河水湍急都不会将这只象冲走，所以可以稳健地步行去到这个彼岸。因此呢这个六牙白象这个象呢是代表这个大行的力量，要修行呢好像大象一样步步咁稳健先正可以呢能够到彼岸的，这个呢是有这个表征，所以大行普贤菩萨，大行就以这个象作为这个坐骑，有这个意思了。普贤菩萨正在解释称为这个，又称为这个普贤王菩萨，因为他有十大愿望，所以呢称为这个愿王 普贤王菩萨呢？咁十大愿王啊，究竟系边十大愿王呢？咁啊，一个简单嘅重复咧，大家或者都曾经听过啦。第一就系礼敬诸佛，第二咧啊称赞如来，第三广修供养，第四忏悔业障，第五除起功德，第六请转法轮，第七请佛住世，第八常随佛学，第九行顺众生，第十普皆回向。咁至于呢十大愿啊，点解称为王呢？咁因为呢十大愿呢，不但啊你在修呢个菩萨因啊嘅时候呢不能够离开，即使啊你成咗佛，成就呢个佛果之后，你都不能够离开呢十大愿王嘅，仍然呢是以啊呢十大愿王去度众生。咁所以啊亦都由于啊诸佛在他以往修这个菩萨因的时候都是不离这个十大愿王，所以今天他们成佛之后呢都一样呢、正所谓感恩图报，就以这个十大愿王呢是利益一切众生。你看看点乜观音菩萨、正所谓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都会现化这个菩萨之身，协助释迦牟尼佛宏化于这个娑婆世界呢。你看看地藏经之中古佛嘅观音菩萨现在观音菩萨由古佛所示现，现在呢都系呢协助释尊宏化喺呢个地藏经呢个法会之中帮助成就呢个法会啦，咁咪有呢、这个请尊法轮嘅意思囉，系咪所以呢个另外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呢亦都系呢个古佛所示现嘅龙种上尊王佛亦都好多时喺经教之中呢向释迦佛咧系发问这个咧又系有呢个请转法轮呢个意思啦。咁所以呢两个亦都其中个例证。咁简单咁同大家系解释下呢个十大愿王咧。第一就系呢个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咧系讲出啦，你呢个意业要清净呢、这个身口意呢、这个意呢、这个敬咧系来自呢个心，呢、这个敬唔系净系来自你个口嘅。如果你不是发乎心出乎口恭敬的说话都不为敬，只不过是片面之词，正所谓埋面光，所以真正的敬是来自你的心。所以这个礼敬诸佛是讲出你要意业清净，尊敬一切的觉者，这个十方三世一切佛，这个就以这个佛的果上功德去看，就以这个广义比正话所讲的更加这个广这个角度去看呢，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所以你既然礼敬诸佛呢也都应该是尊敬一切众生，有这样的意思现前佛以及未来佛你呢都要恭敬的这个讲出这个敬田的可贵敬为福田，今日你尊敬众生，他日众生也都尊敬你，因果呢是相符啦。咁第二呢称赞如来，称赞如来呢当然是发乎心出乎口啦，咁呢个讲出呢个口业亦都清净啦，称赞如来。称赞如来呢你就以呢个如来嘅德性作为呢个赞叹嘅对象，唔系话因为对方有钱所以你赞佢，唔系因为对方有个靓车你赞佢，唔系话因为对方呢有呢个社会上面某啲嘅世俗嘅成就而称赞佢，唔系话因为对方呢有大力量所以能够蝦人能够呢伤害众生用佢呢啲力量呢呢个枉杀无辜呢啲暴君你唔需要称赞佢。有啲人就咁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咁所以呢咪要赞呢，咁呢啲就错误嘅做法不明因果犯口业咁所以要称赞就称赞如来，呢个就讲咗口业清净啦。你能不能够一路称赞如来一路念佛的时候闹人咒人呢？当然不可以嘛。至于第三呢，广修供养，供养一切的这个供养诸佛，供养三宝将这个精神拓展供养一切众生这个是讲出这个身业清净布施供养甚至以佛法布施这个呢所以正如所讲呢，普贤菩萨十大行愿里面前三样已经讲出了这个身口意的修行，已经讲出了你怎样做法了。 咁當然其實全部都不離你嘅當念一心，但係你將佢微細啲嘅分析，就講出呢個身口意嘅修行。身口意能夠依照正話所講啲三點去修咧，呢個十善都容易成就，五戒亦都唔會難持啦。咁樣，咁至於第四咧，係懺悔業障啦。業障唔懺悔咧，你就好難修嘅。所以要嚟呢個娑婆世界度眾生咧，你少啲福你都搞唔掂啊！你睇下大菩薩、觀音菩薩嚟度眾生，如果唔夠福，你又求觀音菩薩，佢又求觀音菩薩，連我都求埋，邊度有咁多福俾你啊？所以觀音菩薩有無漏福，先能夠成就眾生嘅所求啊嘛。所以少啲福嚟修行咧，都係難啦。如果你福唔夠，你嘅生活都難以應付啊！你仲點去了生死咧？你明白嗎？咁當然咧。有善根的人呢，自不然在艰苦的生活之中都会尽量是要面对自己的生死问题，但是要吃力得多，是不是所以呢，人家可以每天这个八个钟头拜经，你呢就要九个钟头开工要做事，那怎样修行都难，所以人家可以八个钟头摄心念佛，你只能够九个钟头散心念佛，你在做事偷鸡念佛，你都只能够散心，不能够摄心，是吧？譬如你揸的士，你摄心念佛，咁就边个睇灯啊？睇红绿灯啊？系咪？人命关天，系咪？咁所以咧，你有福咧，就自不然咧就容易咧就修行。所以经教讲出呢个道理，就福可以容威，多福可以帮助你容纳更多嘅智慧。当然都要讲你有善根，如果唔系咧，你以福咧。就造業就唔識以福啦，就容威，所以好似一個大缽一樣，個缽越大，能夠裝個飯亦都越多，你個福亦都越大嘅話咧，能夠容納個智慧亦都越多，係咪啊？人哋要請到大藏經非常之難啊，請一本都冇錢去請又唔知去邊度請。你有咁嘅財富呢個福報，就以財富呢方面嘅福嚟講。一發心學佛，請到大藏經請翻嚟，我唔識睇，我都識拜，起碼都已經可以呢個作為一個修行嘅一種方法啦嘛，係咪？福可以容威咁所以咧，你要有福，一定咧要從呢個消業呢方面去做功夫。業唔消咧，你過往生所修過嘅福因，亦都難以預緣而成熟噶嘛。咁所以咧，懺悔業障咧，能夠將呢啲惡業咧，盡量咧係將佢咧係將佢。轉弱正所謂呢，個惡果未現前結呢個善緣呢，都能夠將呢個未來個苦報啊，正所謂大災小受呢個晚災早受或者夢中受，都盡量等你呢有多啲福去修行啦。所以業障一定要懺悔。咁至於第五呢第五大願王呢就叫你啦，隨喜功德。呢、這個隨喜功德呢，就係話啦，人哋做一切善，你應該呢是赞叹、随喜、协助、支持人哋如果有做唔好嘅嘢，你就千祈唔好随喜啦有啲人就唔系，人哋打交你又好，人哋嗌交你话你又好，拍埋手掌呢啲都系随喜，但系属于恶性随喜，就唔系普贤菩萨所讲呢个善嘅随喜啊，应该善嘅随喜。譬如人哋起庙你随缘落座，你自己亦都好啦，我又。这个拿出这个清净的资财去支持又起庙。如果你说我没钱起那怎么样，不要紧，我有力的我帮手搬砖搬瓦都是叫做发心。如果你连砖瓦都没力去搬，睡在医院那里又没钱，又体弱多病，落床都不得的话呢，怎么样你的心都是发了个心好真的好。你都话呢件系好事嚟嘅，呢个心动咗个念都系叫做随喜随喜赞叹都系功德无量。所以随喜功德咧，唔一定话你要有钱先做到嘅，你有心就得啦，你有心咧，即使未曾出钱，冇能力出钱咧，都系可以成就呢个随喜功德咁所以咧，呢个第五，修行咧唔系难，难在你发唔发心嘅啫嘛，系咪咁至于第六咧，就请转法轮啦，呢个请佛菩萨。这个住持这个佛法啦甚至呢请大德高僧去讲经请转法轮这个也是这个请转法轮这个意思。转法轮就即是说法，说法呢能够呢令到这个闻法的人呢将心里面的贪嗔痴转为这个戒定慧，所以呢转法轮。念佛都是转法轮如果你说我不懂同人讲经说法，不懂这样转法轮咁點樣轉法輪呢大轉法輪你唔識，你可以小轉法輪。點樣小轉法輪啦？自己念佛自己聽 咁点样转呢？转你嘅贪嗔痴成为戒定慧，咪即系转法轮咯。所以念佛、念观音菩萨、念十方诸佛菩萨嘅圣号、持咒、诵经啊，无论你开声念或者用心念，全部都系转法轮噶。如果你话啊开声念同埋唔开声念有咩唔同啊？如果你唔开声念咧，你就自己转自己嘅烦恼成菩提，少转法轮。如果你细声诵经啊，出声诵经或者大声诵经咧，都系属于啊转法轮，又更好，能够令到啊，你所谓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令到其他嘅众生都能够听经而能够有机会修行，咁你又利益自己以外，更加利益埋其他众生啦。所以你即使唔识解经啊，你自己啊拎几部经去诵啊，即系等于说法啦，诵经即系代佛说法，你唔明啫，其他当机嘅众生听到明，咁你咪就系功德主咯，你都有功德咯。咁所以咧啊，有咩意思？请转法轮啊。咁所以香港咧，当时有啲居士啊，听咗十几年经，佢都唔识讲经啊，唔敢同人讲，唔系唔识讲，又惊人哋笑，又惊人哋话佢冇辩才，又惊讲错嘢落因果，总之好多惊。咁啊，但系佢又有一样啊，佢做得好聪明噃。佢咧话每年咧储埋啲钱咧，自己一个人唔够力就请埋啊其他居士一齐啊去租地方，租大会堂高座啊，或者太空馆啊，沙田啊，或者其他啲社区会堂啊，租个地方啊，请大和尚去讲经吓。所以咧，佢又聪明啊，佢唔识讲，我请大和尚嚟讲，咁佢都有功德啊，咪一样系请转法轮啊，呢、這个精神咯，系咪？所以你都可以咁做噶啊，譬如有法师啊、大和尚嚟讲经啊，你听经啊，你支持呢个道场啊，呢、這个灯油火蜡都系需要开支，咁啊，你咧自己随住自己嘅力量作呢个适当嘅供养，都系咧有呢个意思噶啊，请转法轮。咁第七咧。请佛住世啦，咁请佛住世咧，咁当然咧系好事啦，吓咁啊！但系如果啊应身佛已经系入灭啦，我点样咧？咁都唔紧要，你一样咧系以呢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嘅精神啦，每日诵念呢个十大行愿吓，请佛住世，希望啊呢、这个佛能够早日能够啊呢、这个以呢个应化嘅姿态出现呢个娑婆世界，度化一切有缘，咁咧。都是呢、这个请佛住世这个精神啦，咁样。咁至于第八呢，常随佛学啦，常随佛学，你话佛已经圆寂，咁点呢？据讲法身佛就无相，我又见唔到，我未见性。咁报身佛係要呢个十地菩萨、地藏菩萨先能够见到，要喺呢、这个这个花藏世界先见到，呢、这个报身如来呢个净土我又去唔到，我是凡夫。应身佛又涅槃咗啦，咁我点见？点样可以常随佛学咧？咁啊，点样可以跟佛去学法咧？修行咧，咁样依佛法去修。咁其实咧，呢、这个常随佛学咧，亦都唔系难。你只要拎几部经去诵、去念、去理解，亦都等于常随佛学啦。因为咧，应身佛虽然话已经系圆寂咗啊，但系佢所讲曾经讲过嘅呢啲教法咧。以及佢嘅身教咧，亦都已经喺经教之中咧系有记载，所以佛经即系佛嘅法身舍利，法身舍利子，你诵经依经教去修咧，即系等于上随佛学噶，咁所以你好好地去学经，好好地去学呢个佛法，即系等于上随佛学啦，就咁样啊。如果你能够解经、睇经、解经咧，以解门方便嘅上随佛学，你能够诵经、能够拜经、能够最得闲到你拜经题一念一。一拜咁样呢好似上次同大家讲过呢个方法呢都系呢等于上罪佛学啦。你睇下呢、这个我哋屋企嘅佛坛啊，你唔好话以为一个简单嘅一个普通嘅装饰喎，因为佛坛呢其实佛法僧三宝都喺晒度啦。你自不然有佛坛就自然有佛像啦，或者两个冇佛像喎，只系公共观音菩萨像喎，咁唔该你行近啲睇下，观音菩萨头顶就阿弥陀佛像，咪即系佛宝囉。这个法宝的支持者菩萨即是增宝，咁至于法宝就是你在工作上面所摆放的这部经就是法宝，所以佛宝、佛像、法宝就是这个工作上面的佛经，增宝呢就是这个工作上面的菩萨像， 或者呢個祖師像，譬如許雲老和尚啊、六祖大師啊，全部呢啲都係僧寶嚟㗎嘛。咁所以佛佛僧三寶全部都喺呢個供桌上面供養，你喺呢個供桌前面啊誠懇一拜，當下呢亦都滅除唔少嘅業障，正所謂呢個滅罪增福，呢個罪啊能夠滅能夠減，你曾經修過嘅福會快速咁現前，未曾有嘅福可以從此而收。咁所以呢有福自不然是容易再加上你的善根就容易成就这个智慧斷生死的机会未快未大，於是就能够早日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咯。所以也都讲出了常随佛学的重要，所以家里面有一个庄严的佛坛就不要荒废自己修行的事了。样好了，至于第九呢行信众生，行信众生这个解释很多人或者会有些误会，行信众生如果以表面去解释即是说怎样众生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众生要怎样我就帮他成就他。那这样呢你要知道大菩萨是古佛再来，当然不会离开这个波野智，他要满你的愿都要看看你值不值得。如果你说求财是为了赌，求财是为了享受的话五万元一架车嫌佢平，希望买个八万元的求本愿菩萨令你发财，这个月搵到三万元，咁你冇乜可能。点解呢？因为呢啲唔会帮助你修行。咁但係呢如果你所求嘅愿菩萨知道，如果满咗你嘅愿嘅话你能够修行作呢个修行嘅道量嘅话呢，本愿菩萨会满你嘅愿。譬如话你求寿希望长命啲，点解呀？因为我怕自己往生净土这个资粮不够，希望多念多几年阿弥陀佛，希望普贤菩萨能够赐我寿命，或者另外呢有这个寿命的福，那么普贤菩萨 会成就你。如果你说我现在的生活是很艰辛而且呢因为这样的原因呢自己呢都不容易去这个处理其他的事，所以在修行方面是有很多障碍，希望普贤菩萨帮你手成就你，咁你有机会喺呢方面得到普贤菩萨嘅眷顾嘅。如果你话我希望某件事能够成就咁样咁普贤菩萨咧，亦都会好似观音菩萨一样，十方嘅诸佛菩萨一样，系会首先了解下你应唔应该系得到呢样嘢，呢样嘢得到咗之后会唔会有更大嘅害处俾你，然后佢先会成就你。所以我哋上次都讲过呢个道理，一个好嘅母亲咧識做的母親呢不會說那個小老哥要乜都要給乜他的。比如說他咳得很辛苦還有寒咳，他希望喝汽水你還給他的，沒可能。等他好返先給他。他已經熱氣了生痱滋了還要吃薯片你還買給他吃當下不可以買給他吃。所以一定呢是要講這個根基。我們不知道得到這件事之後，或者我們所求這件事如果成就了之後有沒有更大的不好處，更可怕的結果出現的話，但是普賢菩薩會知道，諸佛菩薩會知道，他們有他心通會知道我們所求，他們呢有這個天眼通會知道我們這件事得到了之後有沒有不好的情況出現，所以呢他們會看這個情況而滿我們的願的。應該滿就滿，當下不應該滿的願就不可以滿你的願住的。所以這個行信眾生是有這個意思至於第十呢就普皆回向。普皆回向呢就以你自己所收的一切福慧呢一切的善根福德呢回向這個眾生。所以呢你看看似乎就很難，但其實你們每天都在做，只不過是用不用心而已。譬如說你眾經，一般來說呢你做早課或者晚課，一般來說開始是懺悔啦我識所做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痴，從身與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這個其實呢就是這個普賢菩薩這個所說的這個懺悔的道理，是來自這個花嚴經的。以下呢我們呢就是稍事休息，一會兒繼續跟大家講其他的課文。